今天继续来看启示录，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1378页，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道手链，他捉住了那龙、那古蛇，就是魔鬼撒旦，把他捆绑了1000年。天使把他抛在无底坑里，关起来，封上印，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我也看见那些因为替耶稣做见证，并且因为上帝的道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他们没有拜过兽或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兽的记号，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那1000年完了，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没有能力辖制他们，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两样事情，一样是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另外一样是基督徒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里所说的1000年，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千禧年。圣经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基督和基督徒要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的所谓千禧年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在历代的教会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称为后千禧年，后千禧年。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们认为主耶稣再来之前，教会要借助广传福音改变人心，让社会越来越好，而在这个世界上会成为千年国，就是千禧年国。这个千禧年国结束了以后，耶稣才回来。因为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是千禧年后耶稣才会来，所以被称为后千禧年派。这种看法起初很多人支持，他们有个理想，相信教会要借助福音改变人心、改变社会、改变世界，而成让世界成为千禧年国。但是后来看到世界发生第一次大战，接着有第二次大战，看到人心没有变好，人心照样的那么的残暴、凶恶、冷酷，对这种教会会借助福音改变世界的理想就再也不抱着希望。那么渐渐支持接受这种后千禧年派的看法的人就越来越少。另外一种称为无千禧年派，没有千禧年。这一种看法的人认为圣经所说的1000年不应该按字面意义来解释。这个1000年是指耶稣升天了，到耶稣再来那一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边，耶稣基督在基督徒的心中作王。耶稣基督要借助教会传福音，去捆绑撒旦，释放罪人。那么等这些完了以后，就所谓千禧年国完了以后，这段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结束了以后，才有所谓真正的耶稣再来。他们按字面解释，而不相信耶稣在地上作王，耶稣要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地上没有千禧年国，所以被称为无千禧年派。好，第三种的看法是称为前 前千禧年判。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圣经所说的一千年应该按圣经字面来解释，按照圣经所写的来解释，圣经怎么样写我们就怎么样相信。圣经说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在地上设立国度，为期一千年，就照圣经之面这样相信，这样接受。这一派的人认为耶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所以被称为前千禧年派。你看，后千禧年，无千禧年，现在是前千禧年。这种前千禧年的看法有三个理由来支持他们。第一个理由是早期的教父有这样的看法，是梅拿的主教波利甲，是写《启示录》这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的学生。波利甲说他从使徒约翰的教训中认为耶稣必定要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波利甲有一个学生叫帕比亚，他是西拉波利的主教，他坚持说耶稣曾经传讲要这个千禧年的教导。此外还有殉道者尤斯丁、艾任牛、特土良，这些早期的教父都深深相信在地上有千禧年国。这是第一个理由支持这个所谓后千禧年派的看法。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看法有圣经的一些经文的支持，或者跟圣经所记载的一些经文吻合。例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说他要坐在宝座上，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做王。因为接下来主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跟从我的人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去审判十二个支派。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有没有坐在宝座上去审判十二个支派呢？没有。很显然的，耶稣后来所说的这个我们要坐在宝座上去审判十二个支派，是指将来的时候，是指耶稣来到地上做王的时候，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和耶稣基督一同审判十二个支派。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记载，耶稣说当他在荣耀里降临，带着所有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宝座上，那么众人要聚集在他面前，耶稣要把众人分开，好像牧羊人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然后审判众人。这段经文清楚地记载耶稣要在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这是指耶稣第二次降临，耶稣的再来。圣经记载说他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众人，那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做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更直接地说，耶稣必定做王，直到上帝把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的脚下。哦，弟兄姐妹，你看圣经这些记载和那个相信千禧年之前耶稣要再来，然后以后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耶稣要做王，基督徒要和他一同做王，这种看法和刚才我们所谈提的圣经的经文互相吻合。好，第三个理由是世界的恶化，所谓世道人心，人心没有变好，还是一样的残酷、凶暴、凶恶。在报章上，我们看到一个大男人，有个人，一个女人把她的孩子托他看管。那么这个男人把这个几岁大的幼童，啊，给他看管的就几岁大，用烟蒂烧他，打他。打到他遍体鳞伤，逼这个几岁大的幼童吃吐出来的食物，逼他吃排泄出来的脏物。一个大男人 竟然这样伤害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几岁大的幼童。在报章上我们也看到，女佣犯错，雇主打他，抓他的头撞墙壁，用硬斗烧他的身体，烫他的身体，用冷水泼他，整身湿透，然后用电风扇吹他，不准他换衣服，不准他坐下来，一直站着，整身湿透，电风扇吹，吹几个小时，还逼他吃排泄出来的脏物。你看人心的残忍、凶恶、残暴、冷酷。世界也没有变好，现在恐怖分子所发动的战争是没有区域性、没有时间性的，在世界各地随时随地引爆炸弹，炸飞机、炸旅馆、炸大厦、炸旅游胜地、炸教堂，一炸可以几百人、几千人的死伤。疾病带来的灾祸也没有减少，杀死过去，禽流感又来。科学家预言，以后出现的传染病会一次比一次可怕，一次比一次更难控制，一次比一次的杀伤力更大。诸位，世界没有像后千禧年派的人说越来越好，相反的，世界越来越恶化。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再来，清除罪恶，建立千年国在地上，地上才会有平静、安稳和幸福。接下来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记载，看有关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的事情。在千禧年国里，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约翰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锁链，要来捉拿魔鬼撒旦。我们注意这里记载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根据启示录十二章记载，魔鬼在天上的一场战争中被天使摔到地上，我们记得吗？启示录第十二章记载魔鬼已经被摔到地上，所以现在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来到地上要捉拿这个在地上的魔鬼撒旦。那么在这段经里边记载，魔鬼有四个名字，叫叫龙、叫古蛇、叫魔鬼、叫撒旦，有四个名字。我们关于这个龙的名称，我们曾经解释过龙是什么。有谁记得？我们是问前面，先问后面的，问后面的，后面就是圣经所说的龙跟中国的龙有没有一样？我讲过这个道理啊，有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怎么不一样？圣经所说的龙，如果你在圣经去串出去比较，旧约到新约，圣经所说的龙是凶恶的，也会翻译为鳄鱼或者怪鱼。圣经所说的龙有点像西方所说的那个龙，西方所说的龙有翅膀，西方人所说的龙口会吐出烈火，会伤害人，那是恶龙。中国人所说的龙是象征尊贵吉祥，所以要弄清楚两条龙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不排斥中国人所说的龙，圣经所说的龙是那个凶恶的龙，伤害人的龙。魔鬼一个名称叫龙，是显示他的凶恶。还有一个名称叫古蛇，提起古蛇我们很快会想到创世纪所记载的，记得吗？魔鬼化身成为蛇来引诱夏娃、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诱惑人、引诱人。魔鬼名称古蛇，显示他的狡猾，善于诱惑人。第三个名称就是魔鬼。提起魔鬼，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圣经说这样，魔鬼就来试探，对吗？ 试探什么时候？你将石头变成什么？变成 hamburger， 变成面包，将石头变成饼。魔鬼试探耶稣，魔鬼这个名称显示魔鬼是一个试探者，试探人去犯罪，试探人去怀疑上帝。他第三个名称叫撒旦。约伯记记载，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上帝说，你看约伯这么热心爱上帝啊，因为你给他平安，给他健康，给他钱财，如果你把这些拿走，看他还不拜上帝。他控告约伯，他这样热心拜上帝，这样侍奉，因为他有这些了，他其实是为了这些，不是为了你上帝，他不是真正拜上帝的，他来控告约伯。撒旦的意思是控告者，他就像法庭上的主控官，找罪人犯罪的证据，要来控告人定人的罪。撒旦是一个控告者，这四个名称显示魔鬼的本性和作为。龙显示他的凶恶，古蛇显示他的狡猾，魔鬼显示他是试探者，撒旦显示他是一个控告者。魔鬼虽然凶恶狡猾，但天使要从天上降下来，要捉住魔鬼撒旦，把他抛在无底坑里边。好，我再问问题了哈。无底坑是不是地狱？无底坑是不是地狱？无底坑是不是地狱？啊，我问德明堂的，德明堂的弟兄姐妹，无底坑是不是地狱？没有把握，不是，不是。你记得我们解释启示录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解释过，无底坑是关闭邪灵鬼魔的地方。福音书记载，有一个人被鬼附着，然后那一群邪灵出来跳在山崖下，后来他们就到无底坑去。无底坑不是地狱，是暂时拘禁关闭鬼魔邪灵的地方。魔鬼被关闭在无底坑一千年，那一千年没有魔鬼，没有魔鬼的试探，没有魔鬼的诱惑，没有魔鬼的控告。但是一千年完了以后，圣经说魔鬼暂时被释放出来。为什么一千年完了以后魔鬼还被他放出，还把他放出来呢？这个答案可以在七到十节里面找到。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七到十节的时候我们才解释，现在我们就照圣经的次序来看四到六节。这段经文是记载基督徒要和耶稣基督作王一千年，基督徒和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也就是魔鬼被关在无底坑里的那一千年。那一千年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千禧年国的一千年。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国作王，基督徒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应该具有或者具备什么资格呢？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看与耶稣一同作王的资格。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有一些宝座，有些人就坐在上面，得了审判的权柄，那是作王的权柄，坐在宝座上。这些人是谁呢？启示录第四章四节记载，天上有一个宝座，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在宝座的四周围有24个座位，有24个长老坐在上面。我们已经解释了好多次，24个长老代表什么？现在问这边的，啊，24个长老代表什么？我不止讲一次了，不止问一次了。12个代表乌杰路的长老，另外12个代表乌基巴杜跟恩源的。 十二个，十四个长老，十二个是代表旧约的十二支派，另外十二个代表新约的十二使徒。旧约的十二支派，新约的十二使徒，也就象征新旧约的信徒。旧约时代信上帝的人因信称义，新约时代信耶稣的人因信称义，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有资格坐在宝座上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继续看第四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还有，我也看见那些因为替耶稣做见证，并且因为上帝的道而被斩首人的灵魂，他们没有拜过兽或塑像，他们在额上或手上受过兽的记号，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些人跟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为耶稣做见证，在大逼迫的时候持守信仰，不拜兽，不拜魔鬼，不拜偶像，他们真诚地相信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坚定地守住信仰。这些人有资格坐在宝座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吗？我们有真诚相信耶稣吗？因信称义，才能够因信和基督作王一千年。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吗？我们在任何环境中敢为耶稣做见证，在任何逼迫、任何不利的环境中仍然持守着我们的信仰。能够和耶稣一同受苦的人，才能和耶稣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我们有这项的资格，我们能和耶稣一同作王吗？有没有人这样想？哎呀，人上天堂就好了啦，还想要做跟耶稣一同作王？有没有人这样想？人上天堂就不错了啦，还想要做王？如果你看到和耶稣一同作王的人，才会得到一种福气，这种福气是你不可没有的，你就看到你需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和耶稣一同作王要得到什么福气呢？我们刚才看和耶稣一同作王的资格，我们现在看和耶稣一同作王的福气。第四节下面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上帝叫那些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的身体复活。在这之前，基督徒死了，身体埋葬在地上或者火化了，只有灵魂活在天上。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建立千禧年国的时候，上帝才叫那些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身体复活。这个身体复活很要紧。你看第五节，其余的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才复活。其余的人没有这样的福气，他们没有复活，他们不是第一次复活。这其余的人是谁呢？就是不信耶稣，或者起初说相信，后来遇到逼迫就放弃信仰，遇到诱惑就离弃信仰的人。那些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没有复活，要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他们才复活，身体复活。他们复活要做什么呢？要受第二次的死。圣经记载，第二次复活要接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可怕的，第一次的死是身体死，灵魂得什么等候审判。第二次的死是身啊，第二次的复活是身体跟灵魂一起复活，然后等候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受苦，永远的灭亡，那是非常的可怕。所以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的，是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没有能力辖制他们，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不用受第二次的死。他们身体复活不是要受刑罚，他们身体复活是要得奖赏、得权柄、得荣耀，以基督作王一千年。说第一次复活是圣洁的，因为我复活的身体是没有罪性的。我们现在虽然得救，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罪性，我们还会死。在第一次复活了，身体复活是没有罪性的，是永活的。圣经有没有看见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一次复活以基督作王，不只是为了要作王得荣耀而已，最要紧是得到这个福分，可以身体复活得奖赏，得永活，不用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已经可怕，那还没有信仰的人怕第一次的死，身体死他也经常很怕。第二次的死是身体和灵魂在经历第二次死的痛苦，永远受刑罚，永远受痛苦。弟兄姐妹，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次的复活。第一次复活的人是相信耶稣、持守信仰到底的信徒，他们身体复活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第二次复活的人是不信耶稣或者放弃信仰的人，他们身体复活要接受刑罚，经过第二次的死。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建立了千禧年国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复活不用经过第二次死的人，或者是要等一千年后，一千年后第二次复活还要经历第二次死的人呢？这是永活、永死、永恒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认真、严肃的去看待，好好的去思考，然后谨慎的做决定。讲到完这首诗歌，我们就不唱了啊！我们不用再唱讲到完这首诗歌。那我们现在一同低头，我们反省。我们在第一次的复活有份吗？还是我们要在第二次复活的时候再经历去第二次的死呢？唯有真诚相信耶稣，持守信仰，能够在第一次复活不用经过第二次的死，其他的人要在第二次复活要经过第二次的死。上帝啊，慈爱的天父，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愿意在第一次复活有份，我们不要再经历第二次的死。天父，永活的上帝啊，叫我们远离第二次的复活，远离第二次的死。主啊，我们在世界上已经经历许多的患难，离开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我们真盼望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那永远的福分、永远的平安。上帝啊，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相信你的话，顺服你的话，接受你的话。上帝啊，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同祷告的人，都在你再来的时候，你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的时候，叫我们有份于第一次的复活。我的主，我的上帝，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